对，民数记九章十五节。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啊，我们翻开这本圣经，我们愿意从当中得着您的教导和话语。请您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看见救恩的宝贵，也让我们明白那救恩啊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做成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做的就是在信心里谦卑地接受这礼物。求您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借着民数记的内容啊，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境界的例子啊，就是对境界的例子。这个可能是新约哦，没有了是吧？那算了，你跟他分享一下。对啊，对，那个就是。境界的例子呢，就是很多次犹太人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不停地犯罪啊，然后呢，神就不停地击打他们啊。我们都分享过了，我们上一次有可拉的叛悖逆的时候啊，有在皮尔行淫乱的时候啊，有抱怨没有鹌鹑吃的时候。啊，那我们上次的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人只要开始悖逆啊，就会进到咒诅里去。而什么时候呢？祷告回头，神的祝福就下来了。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律啊，今天依然还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要看见地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麻烦，源头都是这个。就是你只要悖逆呢，就蒙咒诅啊，顺服就蒙福。但是任何时候呢，你回转都来得及。所以我们上次用了一个但以理书的祷告啊，但以理书九章，但以理代表全以色列人来做的这悔改的祷告，这是我们今天碰到一切大的麻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的祷告啊。那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啊，来看民数记里面神的形象啊。我们上一次是看见一个从人的悔改的角度，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他立的一切的律法呢，都是圣洁的啊，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所以导致呢，你要知道今天神讲的就一定会实现啊。那天地都要废去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会把重力的原则、万有引力的原则当作绝对真理，对不对？这就是物理学嘛。神告诉你呢，这个的绝对性都不如神属灵规律的绝对性，就这个意思。天地都要废去，就意味着呢，万有引力有一天也会废去，就是那到那一天都不绝对了。物理到那一天会消失，化学到那一天会消失，但是神在圣经里讲的话，到那一天还不消失，还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你要看这两个级别啊，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些话摆在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眼见的这些客观规律的客观程度都不如我们眼看不见的属灵的那个规律的客观程度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那样的规律呢，在今天呢，就会让我们看见它始终的反反复复在发生啊。你只要开始悖逆神的律，就一定会看见麻烦，然后你任何时候一回头啊，你就一定会看见祝福。然后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是带领和拯救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节哈，这个的背景呢，在讲犹太人在旷野啊，他们数完军队，他们开始要起行了。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带领，对不对？神的带领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用一个通俗的有两个词呢，叫云柱和火柱啊。那云柱呢，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立起帐幕的那日啊，有云彩遮盖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十六节就是火柱，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然后呢，怎么带领的呢？就是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行；几时停住，他就安营。好，这个很形象，就是大家想一想，就是以色列人呢，几十万人在旷野， 围着帐幕，就是中间的那个有约柜的这个地方啊，东西南北就前后左右，就像一个大的十字架的形状啊，各分了一边各三个支派，一共12个支派，几十万人住在那。然后每个人一抬头呢，就会看见这个云柱啊，就立在什么？立在这个帐幕上。然后呢，什么时候这个云收上去，大家就打包就走了。什么时候这个云降下来，大家知道停，就在这安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啊，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带领。而神最愿意给我们的也是带领。什么叫做带领呢？我问大家啊，让你最难受的是什么？在地上，就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阿们。明天发生的事和你今天预期不一样啊，一定会导致你情绪很糟糕，一定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对，我经常这样，很难受，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跟我昨天想的不一样。对，为什么跟身边的人会有矛盾呢？就他做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就不爽了啊，就不高兴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带领。我们为什么会总想自己做主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人的带领，或者说不敢相信，是吧？比方说呢，我在公司里，我以前发现这个老板还挺可靠的，后来看见呢，搞着搞着又搞砸了，我就想怎么样？我就想替他拿主意，想给他出主意，对不对？这在发生一个什么呢？我在慢慢失去对这个带领人的信任，而结果就是什么呢？我要带领自己。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谁是你真正的带领人呢？不认识神之前啊，就是你自己。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会在地上会真的去拜什么神，除了基督啊，基督我们是谦卑在真理面前，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在认识基督之前，我可能也拜一些佛的啊，拜个什么像，拜个这个拜个那个。我要告诉大家呢，你都没在拜他，你在拜你自己。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假设你拜完以后这事儿顺呢，你会拿点钱感谢他，这事儿不顺呢，你会告诉别人这玩意儿不灵，换一个，是不是啊？说这里的菩萨灵，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菩萨我去了以后搞得定。搞得定是谁定的？我定的。怎么搞得定呢？我想要孩子好，他孩子就好，就搞得定。我想要生意好，生意好就搞得定，对不对？或者说呢，我想身体好，身体好就搞得定。那这个标准谁定的？是我定的，我定的。最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带领，都是自己的神。从来你不要指望呢，你在认识基督前，你会把主权交给其他任何人，哪怕身边最亲的人。我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人人都是罪人，罪就是什么呢？罪就是自己做主，我就是我的神。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呢，耶和华一进到旷野的时候，一进到旷野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他就弄个云柱哈。在这上面，晚上是什么呢？火柱，因为云看不见了嘛，火就能看见。那你会说呢？那我不听可不可以呢？可以。结果是什么？那是旷野啊，跑出去就回不来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旷野是什么？没吃的，没水，有野生动物，走走了就迷了。这个时候呢，人就被动。得看着云柱和火柱，所以神在这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景啊，他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呢，就是你要找的其实是真正的带领，而你要认同这个真正带领呢，其实你需要把自己的骄傲放下，要把你的主权交出去。在旷野呢是被动的，因为你不谦卑也得谦卑，你说不行啊，那云柱不靠谱啊，哎，我觉得这个腾弟兄跟我走吧，他一定不会跟我走，因为出去就死了，没水喝，没饭吃，对不对？没有人会跟我走， 他也不会跟自己走，因为他深知道那个带领是对的。所以你会看见这个过程中呢，我要放下我的骄傲，我才能跟随这个带领，而这个带领本身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跟着这个带领呢，我才在旷野有饭吃，有水喝，我才在旷野知道怎么走啊。然后以色列人当时呢，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干嘛呢？看一下那云柱在不在，对不对？他每天早晨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看云柱开始的。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的长老们经常跟大家建议读经早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开始，是吧？祷告读经是起来开始，就是你一起来先跟神恢复关系啊，睡了一觉你先看看神今天跟你说什么。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也是一样，如果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先跟孩子聊一会儿啊，又跟邻居聊一会儿，回去呢又做了一通扎玛纳啊，然后已经11点了，再出去一看没人了，走光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自己带领自己的。所以旷野的以色列人啊，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他每天必须先出去看一下什么云柱在不在，他决定今天干什么。云柱一收起来，他今天全部的计划全部要什么？以打包为主，对不对？也要走了嘛，他若不走他就留下了，留下就下一天去哪就不知道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呢，我们每个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都在旷野。如果在座的有谁觉得你的人生不是旷野的举个手。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别说去年这个时候，3个月以前我们能想到有那么大的疫情吗？我们有多少人为此改了机票的？多少人为此改了计划的？我们能知道什么？雅各书说，你们就是天边出现的云彩，出现烧石就不见了。而你们经常说，我今天要去那里，明天要去那，要去这里。我们谁能定自己的未来呢？但是我们里面真的需要什么？需要知道我往哪里去啊。我不能坐在这不动啊，我需要带领。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带领。好，这只是我们今天开头的第一个点啊，我们重点还没有来。那我们把这个点再讲完哈，我们22节我们再讲一点。他说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个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住着不起行，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这个很有意思。1个月2天，1个月1年，这说明什么啊？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谁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你每天得去看，对不对？你说我现在明白了，潜意识是1年才动的，所以我在这一住呢，我头一个星期不看，发现这一次住了2天就走了。以色列人很快他就会学会，他要跟随神的带领啊，他是每天都到主那去，都到神那去啊！今天跟我们的基督徒是一样的啊。但是这里哈，我们进到第二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的带领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带领是什么？我们来往后翻《民数记》的这个21章，对，《民数记》的21章。琳达，你跟他们分一下看啊。对，好的，那个《民数记》的21章的第4节啊，《民数记》21章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你，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个很短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在圣经里非常著名，叫铜蛇的故事啊。甚至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你去看救护车啊，救护车上面就有一条蛇，每个救护车的十字架上都是有一条蛇，很多医院的十字架上也有一条蛇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还活在这个故事里啊，除非你不睁眼去看，你总是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起点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起点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他不在神的带领里吗？带领他干嘛呢？带领在旷野走。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啊，跟原来一样了，他不愿意啊。我们知道前面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每一次以色列人犯罪都是什么？都是他不愿意神的带领。第一开始不愿意是什么？我不愿意吃这个玛纳，我想吃肉，这就不愿意。后来是不愿意什么？不愿意总是摩西跟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自己立自己的领袖啊。每一次都是，这次也是一样。这次他们抱怨是什么呢？路难走。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啊，我的肉体的本性是不愿意顺服权柄的，不愿意的。任何的环境，只要我肉体不舒服，我就想不听。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个罪的本相是什么样子。罪的本相就是，我但凡我听见一个命令，我的肉体告诉我，我这么做很不舒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想听，我不想做。然后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怨毒神呢？因为他没选择，对不对？对吧？这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去剥夺他的自由意志啊，没有办法让他最终真的得救。他可以埋怨，虽然他没得选择，对不对？我刚才描述了，就是在旷野有云柱火柱，我们现在乍一听很高兴，对吧？好像很美，哎呀，我觉得我人生有，如果神给我一个云柱火柱，那我就顺了就好了，我就不根本不用担心了。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一开始很高兴的，一个军队起行的时候一吹号特别高兴，为什么后面会犯罪呢？因为你走两天啊会不舒服的，你的肉体是不体贴神的命令的。这个道理呢，有孩子的父母就全都能明白。有哪一个孩子你跟他说什么他全听的？做父母的举个手，有没有这样的孩子？他全听不听？对，全都不听是吧？那现在都不听，那就对了，证明他是亚当的后裔啊，这更证明他是亚当的后裔。对，没错，对，他不听就对了啊，听就不太正常了啊。对，而且你跟他讲的是不是为他好？是为他好。那他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他的肉体不愿意，他不舒服。比方说你让他去做这个的时候，他可能在打游戏啊，他就觉得你烦，你怎么打扰乱了我这打游戏的时间啊。我告诉大家，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当他来到这个何尔山的时候呢，那时候呢路比较难走，路一难走呢，可能我要用的力气就多了嘛。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走，你就会看见他的里面的灵就表现出来，他在抱怨，对不对？充分说明我们是属灵的人啊， 属灵的人说，都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动物不会这样的。他走就走，不走你必须得打他，打到他服了他才走。人会选的，他知道呢，孩子知道他在家，他必须得听你的，不听你的没饭吃，但他会嘟嘟囔囔，嘴巴里不知道说什么，但他可能会去做。这时候什么呢？我虽然在做，但是我肉体啊，但是我的灵是悖逆的，我是不愿意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从里面，我们里面的灵从一开始啊，就是不愿意顺服权柄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罪的本性就是这样。然后呢，它反映在一个表象上呢，就他会埋怨，他会怨毒神和摩西，而且怨毒神的摩西的这个理由啊，是完全不成立的。他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厌恶，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神把他们领出来是让他死在旷野的吗？恰恰相反，神是把他们救出来的。我们的孩子，当你打乱了他的计划的时候，他也会说这样的话的。他说，你给我做的这些事就是让我考试不及格的。我一点没有夸张啊，你现在让我洗碗就是让我明天考试不及格的，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你不是这个本意，但他就是会这么说，因为他里面先做了一个选择，我不要听你的，我要听我肉体的声音。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把自己摆在一个悖逆的位置上，他又要显明自己的义，注意到了没有？他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并不只是说孩子是这样啊，我们也是这样的。在神那里我们就是孩子， right？ 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的，我不愿意听他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甚至会找到一个程度，我翻开圣经，我给神看，你看这不就是你说的吗？所以我现在这么做是对的吗？我是先做了选择再去找支持。以色列人先做的选择就是我不愿意走这条路，找的支持是什么？你带我走这条路就是让我死。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啊，任何的悖逆必然带来咒诅，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假设我今天我非说我要去吸毒啊，我这些弟兄们下面的弟兄们就很爱我，一个劲的劝我啊，怎么劝我也不听，然后我出门了，这些弟兄们会说什么？哎，他完了，他以后一定会很糟糕。你觉得他在咒诅我吗？他在说一个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的事。所以大家明白什么叫咒诅吗？咒诅不是说不好听的话你不爱听，祝福也不是说好听的话你爱听，他都在根据你的选择说一件未来必须会发生的结果。咒诅就是当我选择了悖逆的时候，弟兄们不管怎么劝我，我最后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出去买毒品。我先做这个选择，咒诅就必然会来，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这些弟兄们非常爱我，他爱我到一个程度，苦口婆心的劝我，也不能改变这咒诅的后果。好，当天我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们劝我以后，我决定听，我决定不听从我肉体的声音，我说我就不去了。弟兄们会说什么？哎呀，你的好日子来了。哎，这个话很好听，对不对？我们人的祝福是什么呢？我做了错的选择，我非要出去买毒品，可能有个弟兄说，哎呀，希望你顺利啊，一路平安啊，这个身体健康啊，我再发个微信，给你发个红包啊， 我告诉大家没有用，他发100个红包，我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他说祝我身体平安，我就真的身体平安了。这个道理呢，我们其实反反复复一直在讲，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的道理，在旧约啊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当以色列人一悖逆的时候呢，火蛇就自然来了。今天我们一悖逆呢，咒诅的后果就自然会来。当火蛇来了以后，你会看以色列人的反应啊，这一段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我们等会会看到这个新约的一个段落啊。我们讲完这一段，我们就知道救恩是什么了。第七节啊，百姓死了很多以后呢，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大家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是什么？悔改，对不对？悔改就表明呢，我知道我错了，你是对的。我错在哪呢？我错了，我不该怨读耶和华，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错了，求你赦免我，求你为我祷告。所以我们得着救恩的一个前提啊，一定要从里面知道我需要他，我知道我错了，我才会去求神赦免我。我换一个角度啊，我换一个角度，在第六节和第七节之间啊，我们换一种的方式，大家想一想，第六节在说什么？蛇进来了，死了很多人。第七节我们在说什么？在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好，我把第七节换掉，我说呢，百姓死了很多人，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研究所，做了一个蛇毒血清，然后大家都打了，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但是没有用，因为你若不悔改，下次还是一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可能这次就停不了。谁能保证你做的这个血清就一定能有用呢？我今天讲这个话会好过3个月前讲这个话，因为我们今天就在同样的一个灾难里，我们谁知道哪一种药真的有用呢？没人知道。以色列人很乖的，他马上就知道原因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关系的分析，归因分析如此重要，你很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困难，一个火蛇，你会找原因，找到第一，我知识不够，第二呢，我可能呢不够讲卫生，第三呢，我住下的时候呢帐篷没有扎牢，第四呢，大概我们这个除了玛纳以外哈，我们这里还有些别的，谁家有什么东西把蛇引来的？你找这一切的原因都没找对原因，以色列人是找对了原因。我们地上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我们要找对原因，原因就是罪，再没有第二条原因。看懂了这个原因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会碰到很多困难呢，这困难有千差万别的，这边只不过是蛇而已，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的经济问题，可能是我的孩子问题，可能是我的健康问题，有很多很多，可能是我的婚姻问题，有很多很多种。但是每一个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它的源头都是一样的，就是神说的我不要听，我从里面就是悖逆他的，就这一个原因。你找对了这个原因，后面就好解决了。所以一切的麻烦，假币有千万种，真币只有一张，麻烦有千万种，钥匙只有一把，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救恩。在这个故事上啊，以色列人聪明就聪明在他找对了原因，他跑去摩西那认错去了。大家今天有谁碰到困难会跑到基督那去认错的？很少的，很少的啊，都会自己先去解决，然后你发现呢，越解决困难越多啊，层出不穷，然后源源不断。然后呢，好，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这个信息量很大，我们一个个来看。先看呢，神为什么要把杆子上挂一条蛇，那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它就死了，因为蛇是在地上的嘛，是吧？因为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圣经是旧约讲得很清楚啊，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所以这条蛇是被咒诅的。这说明呢，蛇它其实就代表罪的后果，这样罪的后果它要挪去呢，它必须要经历被审判的结果。就是神不是一个不公义的神，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要先解决的第一个点。如果一个审判主所有的人犯了罪，只要来的都赦免，那律法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说呢，所有的法律，比方说呢，地上的法律都是不可杀人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某种条件，比如说你是有钱人或者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杀人，那我告诉大家呢，这个法律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今天来了，我是个法官坐在这儿，我发现底下这个罪犯呢，是我一个亲戚，我说还算了，那我就不判了，我只要这么做一次，这个法律就没有意义了。上帝也是一样的，所有罪的后果，如果说物理的原则，天地某一天都要废去，人的灵都不会灭的话，神这圣洁的律法，它的严肃所带来的后果是绝对不会改的。在这儿呢，就让我们看见他必然要收到审判的代价，就是这条蛇要被咒诅，要被挂起来，对不对？就这个罪是犯了，那要有人承担后果啊。我们的孩子出去踢球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他认错了，你原谅他了，就结束了吗？没结束，你得去赔玻璃啊，是不是？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邻居不会说打碎了就算了，那我告诉你呢，他们家玻璃天天被打碎，为什么？因为别的孩子马上就传开了，这人家玻璃打碎是白打碎的，所以随便打碎，所以踢球就专门到家他家门口去踢了，不可能的，你得去赔的。我们的神他要给我们赦免的前提，他一定要把罪的代价要付上，审判的代价他要付上，这条蛇要被挂起来，这条蛇要被杀死，要被挂起来，挂在杆子上，他要被咒诅，他要死了。等会我们来看啊，这条蛇是谁？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成为我们的咒诅啊。我们看一会儿会看约翰福音三章啊。好，第二个我们来解决这个点，被挂起来，被审判了，对不对？为什么要举起来啊？大家想一想，这条蛇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把它钉死嘛，对不对？你打死一条蛇，放在台子上，大家围观一下，看见的就都得救了，可不可以啊？可以的。或者说呢，你为什么要去让人看？你说蛇打死了，大家就都好了，可不可以啊？也可以。神在这儿，他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真正悔改的、相信的？只有那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相信神的人，才会按照他的话去行啊。而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不需要你付出任何的代价，除了一样东西，就是你的骄傲。你要谦卑下来，对不对？假设摩西说呢，所有这些被蛇咬的或者害怕被蛇咬的，就像我们今天也害怕这个病毒啊，真的害怕。对，我最近我这个有点感冒咳嗽啊，我都不敢大声咳，真的我怕别人这个误解啊，这个对，真不是病毒啊，这。但是呢， 但我知道大家真的害怕，真的害怕，真的害怕怎么办？没办法。摩西告诉大家怎么样？你举头看那个蛇。好，这时候我们有几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你个骗子，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这种事，什么看条蛇，蛇我就好了，蛇就不咬我了。我不相信你。我会看吗？我不会看的。还有一种反应是什么？我本来期望你给我来一个血清的，抗毒血清是我知道的，你给我弄个什么杆子上来一条蛇，不看，不看。大家注意到这个什么叫真的悔改了吗？真的悔改除了说我知道我错了，求你怜悯我之外，他是要有谦卑的动作的。谦卑的动作就是你说的我愿意去跟从，而这样的跟从不是做一件具体的事开始的，是从一个动作开始的，就是抬头。如果你连谦卑最低的谦卑，连抬头看他都不愿意，你还能指望神说哪一天你跟他同工去传福音？我们很多人说传福音我愿意去的，你让我认错我是不肯的啊，对不对？捐钱我肯的啊，你让我抬头我是不肯的。这不是真的悔改。上帝不需要，上帝不少工人，天使那么多呢，啊，他就少这个 Harold 这一个工人了，啊，就少我们周弟兄这一个工人了，不少的，他有的是工人。但他在干嘛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带着我们悔改，他真的想让我们知道一个最重要的属灵道理，就是你从死到生，你从咒诅到祝福，要经过的这扇门是从自己的谦卑开始的。这个谦卑就是不是我决定怎么治蛇咬，是神决定怎么治蛇咬。不是我的道路是他的道路，不是我的方法是他的方法，他说抬头我就抬头。我要告诉大家，那天抬头的全得救了，全得救了。我不抬头的那天全死了。这就是宽门和窄门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像今天信基督的就永生，不信的就永死，是不是一样的？那天抬头的全得救了，只要不抬头的，你无论四处看，是往下看，还是干别的，都死了，对不对？今天你信基督的，就这一样事。你说我信别的啊，我信这个宗教，信那个，你不管干什么，都是死的，是不是一样的？那天挪亚进方舟的都得救了。不进的干什么？我可以在炒菜，我可以在种地，我可以干一切别的事，无论你在干什么，那天水来了都死了。神只给你指了一条路，这条路非常明确直接，而且这条路只需要你付上信心。信心其实就是谦卑，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我抬头。好，最后我再跟大家解释，抬头啊，其实是很蒙福的。大家想一想，那天你低头看啊，你看见的全是蛇，对不对？就像你今天你去看你的困难，你越看越困难，看你的麻烦越看越麻烦。我要问大家，你哪一个能看自己在自己的麻烦里的看完就知道怎么解决的举手？你要能解决就不叫麻烦了，这叫打游戏。你就恨不得真像打游戏啊，能改一下设置，我就跨过去了，做不到。所以你那天看地上蛇的人啊，只有一个结果，越看越害怕。好，第二个，你不看蛇你可以看什么？可以看人，对不对？看身边的人，身边就两种人，第一种被蛇咬了，第二种害怕被蛇咬的，他们俩特点都是一样的，惊慌失措。 就像你在地上遇到麻烦，你会找人的帮助。我要告诉你，找的人就两种人，第一种跟你一样麻烦一大堆的，换一种麻烦而已。对，你跟他可能跟他再讲一讲婚姻的问题，最后会发现，哎呦，他其实昨天刚查出癌症晚期，说哎呀算了，我就不跟你讲了，你比我还惨。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他害怕麻烦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敢咳嗽啊，因为害怕的人都是自己，怕听见我这个咳嗽是传染的人。他能帮到你吗？他帮不到你，他跟你是一样的。但你抬头，你抬头只看见一个，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那条蛇。当摩西把杖举起来的时候，抬头的人他没有看见地上的蛇，也就是麻烦，也没有看见身边跟他一样惶恐的人，他只看见了上帝借着摩西给他的应许，他就相信，他就得救了。我们今天能走出一切麻烦只有这一条路，就是你抬头，你抬头你就知道神有多爱你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啊，约翰福音的三章，新约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一段话啊。他说呢，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前面耶稣讲了一大堆啊，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讲对什么呢？讲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什么？他说我这么老了，我难道回母亲肚子里再生一遍吗？他听不懂啊。然后呢，耶稣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要告诉大家，听完这句话，尼哥底母更糊涂，他还是不明白。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的老师，就像我们今天是受人尊敬的啊，教宗教学的大教授，翰林院的大学士。对，如果他都不明白，那以色列人所有人就都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呢，我们来到主里啊，我们对主呢，你说我能明白全都明白他啊，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你可以相信他。那一天去看那蛇的，举起来的蛇的人，所有以色列人有几个明白的？我告诉大家，一个都没有。大家不要以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知识，没有医学知识，错了，他们很聪明的，因为他们在埃及也过了很久了。出埃及的时代啊，就是中国的商朝的时代，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已经非常发达了。因为两河文明，四大文明里，两河文明和那个尼罗河文明是比这个黄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是要早至少大几百年、上千年的。他们可就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乌尔这座城都已经很发达了，下水马桶都有，这个污水系统都已经有了。大家以为他们很愚昧吗？错了，他们有跟我们一样的聪明才智，一样的知识，他们有跟我们一样的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什么？我蛇咬靠这个治啊，叫想不明白。尼哥底母在这里也是，什么叫重生啊？我不懂啊。他真的不懂，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知道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对不对？你的记忆能回到最前面的三天吗？刚生出来的三天，你记得你这辈子发生什么了吗？你怎么生出来？你怎么记得？肉体是这样，灵也是一样的呀。 我们生出来我们怎么知道？谁知道？你爸妈知道吗？我们灵出生谁知道？神知道吗？我们的灵的重生谁知道？神知道。然后你只要做什么？你做他告诉你做的事。他在这就用了摩西举蛇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啊。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很有意思啊，十三节说的意思呢，他说除了人子就是基督耶稣自己，除了他是从天降下，但他仍旧在天，他还是神啊，他死了埋了又复活了，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除了他以外地上的人是没有人知道真正属灵的道理，全备的道理是没有人知道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人有太多的眼不能见的东西了。就像今天早晨，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微波炉里热了牛奶，喝了出来的。你把一杯奶放进去，呜噜呜噜转一圈，啥也没看见，出来就是热的。但里面有微波，你怎么知道？你凭信心知道的。阿们。你看见了吗？你没看见。但是你相信到一个程度，你把冷牛奶放进去，然后你把热牛奶端出来，你凭信心相信里面发生了事情。我们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可见光谱啊，是所有的这个就可见光是所有光谱里很窄的一段，非常窄，从紫外线红外线这些它太多看不见，这还只是物理的，属灵的道理我们就更加不能明白了。所以神在约翰福音三章他用风来举例子啊，是非常好的例子，他说灵你看不见，但你能看见它的结果。风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看见树叶子在动，哎，你说有风，你看不见灵的重生，对不对？但你可以看这个人十年以后的样子，你就说哎呀，神是真的，因为他变了，他变了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他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但又不是，他外面是，但里面不是了，这就叫重生嘛。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靠自己努力了一辈子也改不了的，你发现你重生以后都改了，这不就是证据吗？这不就是叶子在动吗？但这个的前提是什么？你得先生出来嘛，对不对？我们中国古话叫有苗不愁长，但没苗当然愁长了，你苗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有苗？你得先接受它，你得按它的话做啊。它的话就是叫一切信它的都得永生。所以他用举蛇这个例子非常形象，他说摩西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这个在讲什么啊？人子就是耶稣基督，那条蛇是被挂在杆上的，杆子是木头的，耶稣基督最后死的时候是什么？挂在十字架上的。我要告诉大家，十字架举得很高的，为什么举得很高呢？因为罗马人呢，当时为什么要用十字架的刑罚呢？就是为了震慑一切造反的。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残忍的，残忍到一个地步，这个人呢，如果强壮，腿骨不被打断啊，他在上面能折腾三四天都不死的。然后折腾的这个过程啊，他们就会把这个十字架呢立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所以耶稣死在那个各个他山上。为什么要山上呢？要让大家看得见。这个山不是一座像喜马拉雅山那种大高山，其实就是一个岭啊，就海拔就是估计就那么几百米的啊。但是呢，下山下就是进耶路撒冷的路，每一个进去的人一看，然后呢就知道不准造反啊，造反就这个下场。十字架是举得很高的，蛇也是举得很高的，蛇被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对不对？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也是被咒诅。 为什么被咒诅呢？因为我的罪在他身上。因为审判主必须要收到审判的代价，我犯了罪不可能就算了，但谁替我死啊？耶稣替我死。谁替我承担咒诅啊？他替我担当。所以在那一刻，耶稣就替我成为罪和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在那三个小时的黑暗里，为我们所有人的一切灵里的罪，从亚当到最后，从我生到我死，所有所犯的罪通通付上了代价，就在那一刻。然后呢，他埋了，他复活了，他胜过了罪，我们信靠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所以在这呢，当他把救恩做成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跟蛇的这个形象啊一模一样的，注意到了吗？所以旧约的很多例子和故事啊，它都是一个图景，它是为了什么呢？它是为了给我们画一个比喻，来给我们指向那个本体的。因为你光读旧约这个故事呢，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你读完新约你就知道了，他全是在讲耶稣，对不对？所以在旧约里，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是隐藏的，在新约里是显明的。这条挂在杆上的蛇就告诉我们，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我们要进到这个话题，就是得救了。什么叫做得救呢？得救必须的前提是什么？我知道我快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是死了，我怎么可能得救呢？如果那天被蛇咬的人他说蛇挺好玩的呀，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他是不会看那个杆子的，对不对？会看杆子的人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知道自己快死了；第二，知道自己救不了自己；第三，知道神设的这个方法是可以救我的。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第一，知道自己快死了，这就是什么呢？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阿们。在今天新约的，我们把它切换到新约的这个罪的这个内容上来，就是这样的。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第二，我知道我自己救不了自己，对不对？第三，我知道神替我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真的赦免我，救我，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耶稣用的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对不对？他说蛇怎样被举起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最后一步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信他就是什么？我要看他呀，我要接进来呀。这个礼物你做成了，你不能就摆在那儿。如果我在那天被蛇咬的那天，如果别人问我，你知道你快死了吗？我说知道。啊，你知道你自己不能救自己吗？我说相信。你相不相信耶稣？相不相信摩西做的这个铜蛇能救你？我说相信。然后没有了，我不看。大家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最后必须要抬头看，我要把它接到我心里来，我要知道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我都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我来做。在这也是一样的，我可以啊，这就是耶稣讲有一次讲的一个比喻啊，他说的四种土地啊，有一种土呢，就是撒种的人出去啊，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这种呢种子落在地里很快就生根发芽了，但是因为呢它是石头地，土很浅，太阳一晒呢它就枯了，这种是没有得救的。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你听了神的道，你说的 哎，全都有道理，就没有然后了，就走了。接受吗？我接受。相信吗？我相信。但是你没有按照神所说的，你真的抬头看他。真的抬头看他会表现在什么呢？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孩子们，你不会去管身边的人怎么样。你今天出了这个教会，你回去进到你的内室，你就会去祷告，你就会去想去找一本圣经来看，你就会想去更多的了解你的神，因为你心里已经知道这事是真的。你不会跟人去争论，你也不会跟人去 argue， 去讨论这些事情到怎么样，因为这是我的生命啊！我抬头看，我就赢，我就得救了。我不会跟王弟兄说，哎，你为什么要抬头看？我们为什么要抬头看？这个没什么好争的。我会怎么样？我会赶紧抬头看。在基督身上，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我会赶紧回去，我去做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了，我真的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哎，我真的相信，我现在看明白了，啊，这事跟别人都没关系，甚至跟我儿子、跟我父亲、跟我妻子什么都没有关系，就跟你有关系，就跟我的生命有关系。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初的，今天我们开始的那个话题，带领了。你在这样的过程里，就真的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注意了没有？注意了没有？土浅石头地，这种人没有把主权交出去。他说都很好，我们今天身边会有一些人啊，他谈论起基督来呢，他知识很多的啊，头头是道的，他可能比你还懂，但他没有接进去。没有接进去的表现就是他没有把主权交出去。抬头看的人都是把主权交出去了。主权交出去表现就是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所以我要去抬头。你嘲笑我，我也抬头；你夸奖我，我也抬头。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都会抬头，因为这个是我里面我谦卑下来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最终走到这个点了以后啊，大家才会注意呢，回到我们最初神的带领啊，才可能走得顺。所以你发现了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一直最想要的就是带领，对不对？就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旷野中就想要对的带领，对不对？但是得不着这带领的拦阻不在神，在我的悖逆，对吧？在我的肉体，我每次都是给我吃的我不要，给我路我不肯走，然后我怎么办呢？然后我重生啊，我新造的人，我接受了他作为我的救主，我新造的人，我就可以顺服神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特别美的一个事实，就是当你得救，就意味着你抬头看了基督，你接受了救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你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了，这个人才有真正顺服神带领的谦卑和能力。然后你再打一场什么仗呢？保罗不是说我美好的仗打过了吗？那个仗是什么？跟自己肉体的征战。成圣的路就是不停地在打这场仗。我里面会有一个很响亮的声音从肉体来的，就是以色列人要抱怨，不对，我要死了，你这么带领我不对。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是从圣灵来的，说你这么做就可以顺服神。然后呢，我要把主权从肉体呢夺过来交给圣灵。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征战也有过，当我们良心没有被烙铁烙惯的时候有的，我们小的时候有的，你总是在良心的声音和肉体的声音当中挣扎。但是等我慢慢长大了呢，良心就像手上的茧一样，没感觉了，就再没了。所以每个人都要重生，因为良心只不过是神 刻在人心板上的留下的声音而已。圣灵是活的，就像上帝给了你一张纸，上面写的良心的声音，但是上帝自己在你身边带领。一个爸爸给了一个命令，一张纸和爸爸自己在身边带领，哪一个更直接啊？当然是活的那个。但我们怎么得着圣灵的带领呢？我们怎么能让圣灵住在我里面呢？我得重生啊。重生就是三章十六节了。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我背后这主墙上写的这句话啊，一模一样的，这是英文的啊。如果说圣经有一句话最重要，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的重要在哪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方式是什么？他首先告诉我们呢，我们是需要得救的。他其次告诉我们呢，我们得救的方式是信他，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他最后告诉我们呢，我们得救的结果是避免了死亡，得着了永生。灭亡不是指地上肉体的灭亡，灭亡是指永恒的地狱啊！大家真的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神讲的每一句话，他都没有在蒙骗我们，从来不会。他说是就是，你一定会看见的。所以他盼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盼望我们还在地上有限的时间里的时候，去做一个对的选择，就是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解决这永恒审判的困难。不但我们因此而从咒诅中被带出来，而且我有行出来的能力了，就是我新造的人，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我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个老师就会告诉我，我新造的人慢慢就长大了。然后当你顺从圣灵的声音的时候呢，你会慢慢发现呢，你碰到的麻烦就少了，从罪来的麻烦啊，这个和逼迫没有关系，从罪来的麻烦就少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使你越来越知道神是活的，他是真实的。所以十七节啊，三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大家要记得，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他本是给他们管理全地的职责的。大家知道吗？地上所有动物名字啊，全是亚当起的。我就问你们，你们今天能把动物的所有名字都记住的举个手。你记都记不住，你怎么能起名字呢？只能说明你比亚当笨得多得多了。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罪嘛。亚当活了900多年，我看我能活90年吗？不知道。因为罪嘛，这么简单。活得越来越短，人越来越笨嘛，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人好像发明的东西多了，但人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坏，越变越坏嘛。就这手机这玩意儿哈，有几个在上面看圣经的举个手，这打游戏的多了。我们几十岁的人，小的时候最多在一起就玩个泥巴，现在你都不用出门，你干点坏事在手机上就干了。人是越来越糟糕的，罪的后果是越来越可怕的。 神是到最后要来审判的时候，他是不能不再不来了，不来人就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在这儿呢，神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他本性是爱嘛，神就是爱啊。圣经里讲了很多，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的是定义词啊，爱是名词啊，爱是那个本体啊，说明神的本体就是爱啊。爱是什么？爱是原谅，爱是宽恕，爱是怜悯，爱是恩典，他愿意我们失丧吗？我怎么知道？他造的那个方舟大到一个程度，人全进去都行，但最后只进去了八个人，就挪亚一家八个人。耶稣基督为地上的每一个人都付上了罪的代价，大家要记得，无论信的不信的，他都付了。我要问大家，假设我是神，我要是知道谁啊，我知道老张他不会相信，我心想我就少付点代价，好痛苦的，我就不给他付了，他这份儿就算了，我少受点苦啊，我肯定这么想，因为我败坏嘛，我不会因为我预知他不信而不给他付代价，这就是神嘛。神不会因为预知人不会进方舟，其实不用造120年的这个100多年的方舟，不需要的，造个3年就够了，真的，造个10年顶天了，就进去点动物，加点存粮就好了，造那么大干什么呢？为每一个人都留地方吗？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一个他都不舍得。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知道，少一个可不可以啊？死一个行不行啊？你反正有俩，少一个吧，有仨，死两个行不行？我们尚且知道不行，更何况神呢？所以他说他愿，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让我们因他得救啊。但是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告诉大家最后一个特别客观但是有一点严肃的事实，我们被定罪不需要等到死了以后面对神，我们在今生听见福音而选择拒绝就已经被定罪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挪亚的时候他的一个邻居什么时候是死的？他知道挪亚在造方舟，最后决定这是个疯子，这是个傻子，咱去玩吧，从那一刻他就死了，他不需要等到洪水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选择不要进方舟。我们今天很多人虽然活着但是死的，因为我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知道他替我个人担当了罪，我还是不要，我拒绝的那一刻我就死了，而且是永恒的死，在地狱里的死，我接受的那一刻我就得永生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对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如此之重要，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什么时候都不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让我们真知道这救恩的宝贵，因为当耶稣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抬头看的把自己主权交给他，接受这救恩，接受他成为我救主的，就得救了。因为宁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宁愿我们在这地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我们罪的代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他所付上的救恩，所付上的代价才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指望。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救恩，求你赦免我。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